跟住咧，我请郑姑娘为我哋领祷。
我哋同心低头祷告。耶和华嘅名本为善，耶和华嘅慈爱存到永远，耶和华嘅信实直到万代。神啊，感谢你嘅恩典带领我哋经过，感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嚟到去教会，嚟到去圣殿当中去敬拜你。愿你悦纳我哋刚才以诗歌用心灵诚实嚟到献上我哋嘅颂赞同埋敬拜。愿主你跟住落嚟嘅时间，继续去敞开我哋嘅心，让我哋一切嘅重担挂虑呢一刻都去卸过俾主，让我哋有从你而嚟嘅清心专心嚟到你嘅面前，等候你自己嘅话语，你嘅恩言。多谢你与我哋每一个嘅生命同在，感谢你垂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
今日咧嘅讲道经文咧系喺《申命记》34章第一至12节，我哋咧采用咧轮流诵读嘅方式去读出，我咧会先读单节，请会众读双节。《申命记》34章第一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尔，都指给他看。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亂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圣经读笔，今日咧我哋好开心，有好熟悉嘅面孔，郑姑娘咧 Rita 喺我哋当中正道，佢今日嘅讲题咧系一生事主，我哋交俾 Rita。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喺神学院毕业。第一次在獻恩這裡分享神的說話，知道在座當中有第一次回崇拜前面的家長們，有長者教會裡面家裡面的寶寶，有年輕人坐在山頂的，有資深的長執，有弟兄姊妹牧者，有我的家人，实在是要预备一篇信息是感到有一些挑战，求主赐给我有宣讲的信心， 亦都赐俾每一位咧有听到嘅心，包括新朋友啊，让我哋分享神嘅说话以先，一起再一次有个低头祷告啊！尊贵嘅主，我哋再一次嚟到你嘅面前，诚心嘅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临在我哋嘅当中，进到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心里边，敞开我哋嘅心去咧迎接主耶稣你嘅大爱。啊，愿意主你嘅话语成为我哋脚前面嘅灯，路上面嘅光，照亮我哋心中嘅眼睛。愿一息间分享神你话语嘅时间，我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自己。愿你嘅名得着荣耀颂赞。多谢你垂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咧系一个圣经里面记载伟大嘅属灵嘅领袖摩西。喺啱啱过去五月底毕业嘅之后咧，有机会同神学院嘅师长同学去到以色列圣地嗰度去参观去旅游，系我嘅毕业旅行。第一站叫到我非常之深刻嘅咧，就系而家大家荧幕呢度睇到咧，第一站尼波山，系摩西佢行完佢一生嘅路程，圣经里边记载佢与世长辞嘅地方。摩西是神和人眼中里面一位既出色又忠心的仆人。摩西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历世历代信徒的典范。他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将神的救恩讲明给以色列百姓去知道，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例。他写低了亦都颁布耶和华神的律法。在生命记最后这几章里面，他都写了神要给他的说话、祝福、咒诅、吩咐他要写的摩西之歌、遗言等等，要讲给以色列百姓知道。他又按住耶和华吩咐他的拣选约书亚接续他的位置。摩西120岁就死在尼波山上边。我们先来看经文的第一至到第四节，这里刚才刚刚读过了。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伟大的属灵领袖，他一生受万人敬仰，但是他都有一些缺失，侍奉当中都经历一些遗憾。刚才提过，摩西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一生尽忠职守，听从神的吩咐，但是令他遗憾的是一次在带领百姓去旷野的时候，经过旷野的时候没有水饮，百姓没有水饮，但是摩西违背了神的命令，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他去击打磐石，以致不获得准许去应许的地方。经文四节那里说，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但是耶和华仍然被摩西在临终之前看见他向列祖赐给列祖应许的地方。我们试一下一起代入摩西的角色，如果在那个时间此情此景，摩西要神要被摩西观看看到的地方又是什么东西的地方呢？在第一章这一张图这一张相呢，没记错是我拍的，或者是我的同学里面拍的，但是很肯定的就是我们当现在我们就站在尼波山上边望着前面这个的场景，就是跟耶利哥相对，即是你现在这个位置相里面望出去呢，就是耶利哥比斯加的山顶。我尝试呢去用一些的地图来到去解释多少少给弟兄姊妹知道，见到这一幅图在约旦河的东边，中间我这里是有得用箭嘴的，中间这条约旦河这个位置呢，三角形右下少少这里三角形是尼波山的位置，摩西所站的地方。而经文第二节里面讲到有 基列平原直到但，即是呢尼波山、上面这些位置去到呢西边的位置，已经呢刚才事务部的弟兄呢已经好好帮我加了一些数字，大家可以跟着呢下来看着的数字，易过看颜色，因为呢我这一度望这个荧幕都是要好留心啊。经文里面说，拿弗他利就是北部呢橙色一号的位置，落到去以法莲绿色二号，我不用这个箭嘴了，三号就是紫色、有两大片的马拿西的位置，四号又大全地直到西海，即是下边部分去到左边地中海的位置，还有就是南地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即是地图中间有一个五号紫色便雅悯的位置，直到落到去底摩押所以那个的位置。简单来说，耶和华要指给摩西看的就是从北至到南，东至到西。我好努力呢想将这个场景呢带到来呢显恩堂这个教会礼堂里面呢，同大家用这个平面来到去睇，就是北至到南，尼波山，我唔知道我这个指啱唔啱，尼波山至到去西边嘅位置。最后立体再睇多次啦，返去真係呢，虽然是啦，在这个位置望出去，即是大家现在所站的位置望出去，就是呢耶和华神要指给摩西他看得见，但是呢他却不能够进去的地方。由这边去到北至到南，他站在箭嘴叮叮那个位置，东至到望出去西的位置。经文字面上面看可以看呢，哇，摩西一生最大的遗憾还不是看到这个场景，但是去不到应许的地方。原本神讲明了摩西不能够去到这个地方，但是现在确实能够去看见。摩西在这里的看见，经文一至四节里面提到的看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上边三十二章四十九节这里都有个词语观看。你上这阿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看见、观看，这里是不是只是单单代表着神给摩西看得见这些地方呢？引用多一节、两节的经文，创世纪，荧幕这里都显示了，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至到十五节，罗德离别阿伯兰以后，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里要讲明的是，神昔日被阿伯拉罕、阿伯兰所看见的，亦即是应许以撒、雅各，是神已经要应许赐给百姓的列祖的地方。列祖从前他们在生的时候都是未去得到这个地方，但是却是同样看见亦都得着了。在这里神要用摩西，他给摩西能够用眼睛来到去看到，我们坐在这里望出去的荧幕都很不容易，是不是？但是神给摩西，他用眼睛来到去看到这些地方，比摩西好像列祖一样，比新一代的以色列的百姓更加早的得到这个应许的地方。神比摩西有这个属灵的看见，摩西未有机会亲身去得到应许之地，却是已经得着了应许。今日有些什么东西神同样都是应许了给我们每一个，但是未达到未发生的呢？神有没有给我们都同样的跟摩西一样有共同的属灵的看见？神应许了要赐给我们的，虽然时候未到，大家你仍然都坐在这里，但神应许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福气， 永生的盼望，不是我们现在马上立刻见得到的地方，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日后人人都要面对的死亡之后，我们会去到的地方，就是神已经是赐给我们，应许了给我们每一个。不知道你和我是不是都已经得着了这个应许。刚才提到摩西不能够去到应许的地方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环境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各人面对，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遗憾，一些的缺失呢？什么是遗憾呢？是不是早前梁天琦入不到立法会的选举是一个遗憾呢？小学生，在座应该没有小学生，但是有小学生的家长，中学生DSE 放榜的家长或者学生，你们入不到心目中的中学大学，入不到家长心目中，可能是，是不是遗憾呢？遗憾定是是人死的时候还有一些的心愿未了，这些是遗憾呢？人生际遇往往呢，好像假设我手上有一个钱，我每一次呢，我们每一次只是看到钱币的一面，但是当我们去翻过钱币的另外一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原来钱币有另外一面。人生难免有遗憾，但是背后我们可能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摩西他未能够去到应许的地方，实在好像是一些的遗憾，然而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旨意都已经成就了。遗憾的背后是他生前对主的忠诚，他努力的付出成为后世的祝福，神应许给他和列祖的，他已经看得见了。一生是主的缺欠，人生在世难免有未完成的事， unfinished business， 错过的事，再没有机会挽回的事。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有些什么是你生命到了这个阶段，你内心里面感到有些不足，有些遗憾缺陷？我这么努力去赚钱养头家，没有人欣赏的，我这么努力在教会里面去侍奉，到底是，我不敢这么说，搞成这样的。但是这些是不是就是遗憾呢？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眼前面，面对这些无法扭转或者认为是遗憾的事，用另外一个角度，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求神给我们在困境看来好像没有希望的环境里面，有新的体会、新的看见、新的出路。一生是主的缺陷，我们看看呢，一生是主的路程，神对摩西又有些什么的祝福？遗憾背后神呢是给摩西一些什么东西的祝福？我想请姊妹呢帮我去读第五、第六节，弟兄呢帮我读第七、第八节。经文呢在荧幕里面打了出来了，预备起。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巴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一生的路程120岁，我们可以分为3个40年，三个阶段这样去看。头那四十年，神在埃及，摩西在埃及那里成长。中间那四十年，摩西在旷野里面接受神的装备。最后那四十年， 摩西在旷野里面跟以色列百姓一起去漂流，带领百姓，最终死在摩押地。经文记载他死时候的状况是怎样，他的身体状况我们看到这里说第七节，他的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经文里面没有记载摩西的死因是什么，但是经文给我们知道耶和华亲自的埋葬摩西。摩西一生临终的时候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何等大的福气。虽然有人替着摩西带着遗憾去离世感到可惜，但是我们看到神赐福给他的一生，他活到120岁，人生终结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健健康康。今日如果我们有这么长命，这么高的寿数，我们的身体状况会是怎样的呢？老花就梗的啦，我都开始少少的啦，对着这个荧幕。假牙呢有几副啦，是不是？经文里面表示摩西他仍然是精神奕奕，这个是神对摩西特别的眷顾恩待赐福给他。还有就是他一生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他死的时候百姓为他哀哭30日，可见百姓对这个属灵伟大的领袖的景仰。人生道路至此，可不可以讲得上是死而无憾？摩西一生在以色列百姓里面，在法老的中间和法老的仆人面前施行神迹奇事，将百姓从为奴之地埃及领出来，拯救百姓，带领着百姓和他的后代准备进入日后要去到应许的地方。虽然摩西他未能够亲眼见证百姓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但是神交托给他一生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弟兄姊妹，旧约里面这位的领袖摩西，他是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拯救者。今日呢，今日谁是我们的拯救者？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谁是我们今日的拯救者，用他一生的时间来到去显明主的爱给我们知道呢？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没错，今日我们生命的拯救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甘愿降卑到世间来，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的罪代赎，去叫一切愿意承认自己有罪的，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救主的，从黑暗无望的将来走来呢永生的盼望，有主耶稣他用他的宝血来到去救赎我们每一个，叫相信的人得着永生的盼望。昔日摩西是以色列百姓的拯救者，今日主耶稣基督是在座的每一位和我的拯救者。无论在座弟兄姊妹朋友，你们是什么年龄、什么地位、什么背景，你是不是都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你的救主呢？你是不是清楚知道你自己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呢？你是不是都知道日后人人都总要去面对的一死之后你会去到哪里呢？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更加去认识，更加能够去经历这一位信实不变的主。这样要认识这一位信实不变的主的途径是什么呢？在座的你和我呢，各位朋友和我都已经是实践着了，就是要回到教会里面，透过教会的生活，透过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来到去分享，来到去经历这一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主。 主耶稣昔日离开世间的时候，他将他的使命传承给使徒。翻翻嚟《生命记》最后一章的呢一度，摩西在离世以先，他又将使命传承给哪一个呢？他的一生仍然留下了什么东西的榜样给我们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摩西一生事主的榜样，让我们一起同心去读出九至到十二节啦。预备起。乱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摩西将他从上帝而来的权柄、领袖的地位传承给约书亚。摩西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边，象征了权力传递的仪式。而我们当中知道这个权力是从神而来的，神昔日交托托付给摩西的，今日他都要将这个使命传承给他的接班人约书亚。生命记三十四章这里，我们再看不到摩西有一言半语，显然他这个时候已经静默了，但是他的生命到了终结，他的生命仍然是影响至今。这一段可以说是神对摩西的称许，他的墓志铭。什么是墓志铭呢？即是说人死了之后，在墓碑上面写着对死者生平事迹写下来的一些简介，一些值得纪念的事。十节这里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直到耶稣时代之先，以色列中间再没有兴起先知好像摩西一样。在出埃及记亦都这样形容过耶和华和摩西的关系。我都放了在荧幕这里给大家看看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生命记五章四节，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认识这里可以解释为知道、关注。摩西是耶和华所认识、所关注，好像朋友一样这样的。这里的解释是认识的第一个层面，耶和华认识摩西，那即是有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摩西同样都认识耶和华，他知道上帝要给他一生的使命吩咐，他都遵行了。那还有没有第三个层面？认识这个字可以有第三个层面的看法。神亦都透过摩西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认识耶和华这一位创天造地的主。透过这三个层面，今日神告诉我们知道，神认识知道我们每一个。神都好希望我们呢常常去透过灵修、读经、祈祷、翻教会来到去认识他。同摩西的人生使命一样，神都好想藉着我们属主的生命来到去见证主的名，让身边的人因着我们来到去认识主。弟兄姊妹，让人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到去认识主，一生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去侍奉主，是不是你和我的使命呢？ 如果我们将属灵生命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未信主到去接受福音相信主，第二个阶段从相信主了我们再去到侍奉主，而第三个阶段我们侍奉主信主的人亦都学效摩西这样将我们的信仰传承下一代。如果我将我们属灵生命分作这三个阶段，你又会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回来经文的最后两节，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两节的经文总结了摩西一生的贡献，在法老面前和以色列百姓面前行神迹奇事。摩西临终之前将从神而来的权柄能力都转移到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身上。摩西他愿意放低他个人的身份地位，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摩西给我们一生尽忠的榜样，传承的榜样，他勇于承担，面对困境种种的挑战他仍然是坚持到底，他一生活出了上帝给他的使命，将神的旨意放在人的意愿之先。摩西一生将神的旨意放在人的意愿之先，这个是他仍然留给我们世人的榜样。摩西的一生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人生要面对遗憾的事在所难免，但是重要的是人生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纪念，人他过去所付出过的努力成就是值得后世后代去称许。大家仍然印象深刻的是暑假七月的时候在牛头角发生的迷你仓火灾的事件，两名的消防员英勇殉职，分别留下了一个四个月大和一个七岁大的儿子。无可否认事件令人很惋惜，是一大的憾事，这个是不能够改变不能够挽回的事实。但我们想一想，日后孩子他们长大之后，妈妈如果带到孩子去到爸爸的墓前面，他会怎样去介绍去生他的这个父亲这个爸爸去给孩子知道呢？妈妈会告诉孩子知，你的爸爸生前是一个勇敢的消防员，他一生尽忠职守，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生命到了终结，生命仍然有很多留给后世的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传承和纪念的地方。摩西一生事主的目标始终如一，他从未因为环境而改变，他带领百姓认识这位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生命的救赎主。摩西的一生让我们看到神的说话，神的命令比一切人的意愿更为重要，神的心意高过人的意愿。纵然摩西他都有人性软弱的一面，但他仍然留下了很宝贵生命的榜样给我们。他深信主已经赐下了应许，让他看得见去不到的应许的地方。他一生尽忠于主，神都给他有额外的恩典，受世人的敬仰。生命记最后这一章一段的墓志铭，着重是神和人对他的称许，对他的赞扬。这里 都替摩西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个时候呢，很想推介大家看这一本的书，是跟布道神学院很有渊源的一位许德里姑娘的一本书。许德里姑娘，她1930年出生在美国的小镇，1933年即是她3岁的时候呢，就跟着爸爸妈妈4岁的哥哥呢去到中国内蒙那里宣教。5岁的时候，因为妈妈过身，爸爸呢没办法带住她同埋哥哥在内蒙那里去侍奉，后忍心呢要将他们送返去美国，自己留下在内蒙那里去继续宣教。叫我第一个好感动的是，许德里姑娘她在年纪小小这个5岁的时候，她已经立志，她心里面跟主祈祷，也都跟神，也都跟她的爸爸说，爸爸，你现在还未知道，有一天我会回来帮助你的。她立志长大之后要回去中国那里去帮助她爸爸福音的工作。许德里姑娘17岁就按着神的呼召去到去圣经学院里面去进修，19岁毕业，23岁就来到香港播道会恩泉堂来到去服侍。她参与过英文的查经班、冬令会等等，在香港侍奉足足超过44年，亦都有在播道神学院里面去教过书。30岁她因为发烧病要回美国去治疗，留下在那边有几年的时间，她不能够回去中国那边去宣教，因为医病的缘故。第二个地方叫我很深刻的是，她这个时候她跟神说，虽然这些患难在她生命里面，但她深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当许姑娘她57岁再回去蒙古的时候，她亲眼见到爸爸当年所服侍只得10人的教会，去到那时已经是有70多间、28000多个信徒。许姑娘一生事主，直到现在80多岁。鼓励呢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书局里面去买这本书。我不是在这里 sell， 只是我自己在这本书呢成为在这几个月里面我等候天父带领我前面侍奉方向、宣教的方向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都很想今天去跟大家分享。综合今天的信息，一生事主，随时候命，愿主的心意在我们一切人的意愿以先，让我们一生坚守神给我们的岗位。今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吗？若果神都在你生命的当中，神又对你有什么旨意，有什么的使命，要透过你的一生来到去成就什么的计划呢？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到去彼此提醒，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遵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是作神、是属神儿女的责任，不要错过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到了时候，我们就用行动，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去回应这位创天造地的主。我邀请弟兄姊妹可以安静一阵间，你个人呢在这个座位里面去向主有一个回应，在刚才听到的信息神向你讲了什么的说话，你个人的去向主作一个祷告回应立志。一息间请主席去带领我们有一个的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神，多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的去听到 Vita 和我们去正道。我们去看回摩西的一生，他是怎样呢？是和神很亲近，以致他是很顺服的，被神去使用，又祝福他，去令到很多以色列人都归向神。你主啊，愿意我们都能够顺服在神你的里面，我们能够捉紧神你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去祝福，以致我们都能够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一起同唱每天每刻献上为你呢，作为我们的回应诗。
来生欢呼拍掌，今我全属你，我的主。神你带领恩典经过，来生感恩喝彩，今献上为你属于主。交于主你手中。